兄姐妹大家好，实在是感谢神，我们可以再有机会在他的面前，我们一起聚集来研读他的话语。今年的纽约灵命精神会，我们在七月份的时候呢，在 Oxford University 我们有一次的聚集，实在是让我很惊讶，因为呢这里的弟兄姐妹人数并不多，可是去那里的人数呢还相当多，实在是让我很惊讶，因为原来我没有想到会碰到那么多弟兄姐妹在那个地方，实在是看到好些弟兄姐妹在里面，实在心里面实在是很高兴，因为实在是知道是主他自己来吸引每一位，让他的话语在每一位的身上都能够发出那个亮光，发出那个盼望。我今天要跟弟兄姐妹所分享的一个信息呢，就是主耶稣已经战胜了这个世界。为什么我会有这么一个主题呢？我想也是跟最近的世代有关。我们公司到目前为止已经满了100周年，在美国。现在在美国能够数得上有超过100年的公司已经很不多了，今年呢居然还倒掉一个 Bearson， 他们的公司已经超过100多年，可是也倒。那么在今年的时候呢，公司给了我们一个算是公司的一个原则，就是他做生意的一个原则，那个时候让我非常的惊讶。他提出来，他说今年我们提出来一个原则，公司在服务上的一个原则叫做 me principle， 就是以我为中心的原则。那么这个原则的意思呢，我先用英文讲，再用中文来解释，我们讲就可以比较更清楚的了解。他说这个 me principle 是叫做什么，叫做 know me help meSurprise me， 意思就是说，我们公司的这个服务的原则是，首先我们要了解我们的客户，叫做 know me， 对顾客而言，你要了解他。第二个呢，很重要的一点，你要怎么样 ？Help me， 就是你要来帮助这个客户，帮助到他可以克服他目前的困难，他所有的困难。第三个。很重要，叫做 surprise me， 让你的客户惊讶到个地步，你的服务这么好，因此呢，他没有你不行。哦，当我们公司提出这个原则的时候，非常让我惊讶，因为我真的是了解到，一个公司在一个地方要能够经营成长是不容易，他一定要抓住这个世代的这个主流。那么目前我们这是一个世代的主流，叫做什么呢？就是叫做 me generation，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世代人的思想都是以我为出发点，以我的利益，以我的好处，以自我为那个东西。那么因此呢，现在很一般人叫做这个 generation 就叫做 me generation， 因为 anything is for me， anything is help me， anything is to make me happy， 也就是说在这个世代上所有的事情以我为中心，你需要帮助我，你需要能够扶持我，而且呢你还要使我高兴。那么当我们晓得这个 generation 了以后呢，我们再多加的来了解这个 generation 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它发展了一个什么样的现象。因此你仔细去观察这个世代的话，你会发觉这个世代充满了许许多的东西，但是有几样东西是非常占了非常大的比例在这个世代里面。第一个比例非常高的叫做忧虑，这个世代是一个充满忧虑的时代。洛克教会也是在我们纽约比较南边一点的教会，他们也相当大的一个教会， 他们在三月底的时候，他们有一个讨论会，基本上他这个我们叫做一个他们主办了一个专题的讲座，叫做爬出忧郁的深渊，从这个忧郁的这个深渊里面你能够爬得出来。因此从这个里面我们先来了解这个忧郁它怎么会这么大，占了这么大的领域，让许多的人，不论你是年纪大的，不论你是年纪轻的，不论你是年纪小的，心里面都好像跟这个忧郁都沾上边。因此对这个事情上面呢，我就花了一点心思，我试图我来了解。从去年开始一直到今年，这个金融风暴啊，就一直没有止息过。它现在目前看起来好像逐渐有改善，但是我们还是不晓得它的底部在什么地方。我们中国人，我们就是在海外的美国人，通常我们对子女，我们是非常注重他的教育。我相信，即使是我们在以前的上一代的人，对我们的教育都非常的重视。我们一直是非常重视教育的，因此我们对我们的子女，我们的灌输都是说，只要你好好的努力，你将来一定有前途。那么这一次金融风暴了以后，我就看到了好些现象，就是好些年轻人他们都是非常顶尖大学毕业的，可是在金融风暴的时候他们也一样的受到波及，而且呢这个波及来得非常的快速，好像一下让他们突然一下顿在那边，不晓得如何下面一步该如何。有几位年轻人他们都是非常优秀的大学，像 UPenn 他们都是商学院毕业的，一出来马上就到华尔街，马上就开始工作。在当时看起来他们真的是前途真的是充满了希望，充满了远景。可是当事情来了以后，接而一而再再而三，公司一波接一波的裁员，一波接一波的，而且这个裁员好像一直没有止境，还在裁，一直到现在好像都还没有止境。那么我就在想，这些年轻人这么优秀的年轻人，当初我自己在教导我的孩子的时候，我也用了许多同样的道理，我来告诉我的小孩子们，我说你们实在是在趁年轻的时候真的是要努力，因为你的努力是一个我们应当的本分，而且由于你的努力，如果你让别人觉得你是一个基督徒又这么努力的话，他们对神他们就会有信心。因此我从这个方面的角度我来鼓励他们。可是当我在想，如果这个年轻人很优秀的年轻人，他们目前的观点是我的小孩的话，我的小孩回头来问我说，爸爸，你当初说告诉我们你要努力的话一定会有盼望，可是我现在的盼望在哪里呢？我想我一下居然说不出来，我一下子说不出来。但是我很感谢神，因为我们这些年轻小孩，他们从小是在教会里面生长的原因，他们知道他们的未来是在神的手里面。可是你要晓得，在美国这个时代，不是那么多的年轻人从小生活在教会的环境里面，他们很多生活在是没有神的环境里面，因此他们就形成了忧郁，忧虑就成为他们极重的一个负担。而且我发觉这样的忧虑呢，不仅仅只是存在于一些年轻人刚出学校进入社会的情形，有许许多多已经在社会上面已经是功成名就 的情形，仍然脱不了这个忧郁的这个笼罩。我想最出色的一个例子，就是我想很多人也都知道，叫做 Michael Jackson。当初他当新闻六十一报道他的死讯的时候，很多人都很 surprise， 都非常惊讶。为什么？因为他马上就要有一个盛大的演出，从伦敦开始有演出，而 且他在伦敦的这场演出所有的票全部都卖完了，没有剩下一张，你要买只有黄牛票，而且那么多人对他的期望是这么的大，可是一下子传出出来他死了。而且他死了的原因并不是因为生病啊或什么，而是他服用了大量的药物，其中有个药就是他有强烈的忧郁症，因此给他很大量的镇静剂，让他能够镇静，不要被一些忧郁惧怕的心抓住他。所以以后慢慢的才了解，他是有在药上面，他是常常是 overdose， 就是服下大量的用药。他用药的目的是要减轻他心里的那个压力，减轻他心里的痛苦，减轻他心里的挑战。所以你看到这个 me generation 的时候，你就会发觉这么大量的这个忧郁在这个里面，为什么？为什么？当一个人在这个世代里面充满了忧虑的以后，你会发觉好些的事情就接而再而三的出现。再来就是一些死去，这样的事情也让许多的人心里面受到了打击。你晓得当迈克杰克逊他那个死讯一出来的时候，有好些人为了他而自杀，你就觉得怎么会有这种事情，怎么会把自己的生命好像怎么这么样的轻忽，就因为这样子就要自杀，但是居然就有了这样的事情发生，实在是在没有神的里面，人好像真的是活在没有盼望的里面，在没有的盼望里面，你会发觉他好像找不到一条出路，找不到一条出路。昨天我们在礼拜六，我们在一个弟兄家里面，我们有一个聚会。这个聚会是蛮特殊的一个聚会，因为在这个聚会里面呢，有两个家庭，他们从远道而来到我们纽约市。第一位家庭呢，我想这边有的人也就认识他，他叫做刘成恩弟兄啊，他原来在我们教会啊，是我们教会的一个弟兄，以后到了天成教会，然后到天成了以后呢，他就在7年前他就决定出来全时间的服侍神，然后呢他就到了Omaha那边开始服侍当地的教会。然后就在没有多久以前，差不多一个多月以前，他有个机会，他到了德国。他到了德国呢，因为当地的有一个牧师，他因为要参加这里的特会，他来到美国，所以他请刘弟兄呢去他那边帮忙，他照顾那边的教会，照顾一个多月。他那个教会是在西德。可是他们的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却大部分都是在东德。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呢？因为现在国内有许许多多的留学生，他们到了东德，在那边留学，在那边学习，而且发觉这样的留学生还相当的多。以前我们都以为国内的学生大部分都来到美国，来到加拿大。但是近几年因为美国加拿大他们的这个比较审核的比较严，而且呢在美国加拿大的经济环境也不是那么的理想，就有许多人就到了其他的地方，有的就到了欧洲，很多的就到了德国，当然也有一部分人到纽西兰、澳洲等等。所以在昨天晚上在他家聚会的时候呢，这是一对家庭，另外有一对家庭呢，他们原来呢他们是在宾州，那么前几年那这个弟兄去了，叫秦之星，他去了国内去培训了以后呢，他回来心思上有很大的一个转变，他越来越看到这个神的这个真是 神的羊群真是流离失所，好像没有人来照顾他们。因此他在一年前他就决定，他就去念了神学院，一直到今年暑假他毕业。毕业以后他就是已经找到教会，在田纳西一个比较靠近弗吉尼亚的一个教会，在里面又开始有服事。因此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在那边，我们一起跟他听他们的分享，我们也在一起祷告，为了他们前面的道路，因为他们前面的道路该如何我们真的是不知道，但是我们信主的人我们就有一个把握，我们知道不论他们到哪里，神与他们同在，神会成为他们的导引，神会来帮助他。这是在神里面的人，弟兄姐妹们，他们，我们真的是神，这就是我们信神的人最大的一个优点，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未来就交在神的手里面。可是在这个 me generation 里面，实在是看不出他们的盼望在哪里，实在是看不出他的盼望在哪里。所以呢，对着这个事情呢，我就希望能够在圣经里面找到一些经节，一些出处，不但呢可以帮助我们周遭的朋友，他们不信主的，就是信主的弟兄姐妹，我也希望这样的圣经能够对他们有一些帮助。因此呢，我们就继续在读的时候呢，我们读到了几个章节。这是在首先呢，我们是在传道书里面，我们念到在传道书第九章第十一节第十二节，我来念哈。他这边说，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快跑的未必能赢，力战的未必得胜，智慧的未必得粮食，明哲的未必得资财，灵巧的未必得喜悦，所临到众人的是在乎当时的机会。原来人也不知道自己的定期，鱼被恶网网住，鸟被网罗捉住，祸患忽然临到的时候，世人陷在其中也是如此。当我读到这个经节的时候，你会发觉，突然的发觉，这样子的思潮思路，以前的古人早就已经思虑过了，而且他们早就已经经历过了。就是有些个祸患，他会忽然来到人的中间，他会忽然把人给圈在他里面，忽然把人给抓住。这个时候你会发觉，真的是好像身不由己，身不由己，就像目前的金融时代一样，金融这个大灾难的时代一样，好像人就突然的被抓住，抓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弟兄，我在上个礼拜才看到他，他已经离开我们好一段时间了，因为他那个时候我们教会分到外面职堂了以后，他就出去了，他到科里，到科里教会了以后呢，我们也就没有再听他的消息，一直到上个礼拜，他实在上上个礼拜他就回来了，但是我就是到上个礼拜我才有时间跟他有一些交通。他就说他这一次这七八年来，他是做做一些房地产的生意，他们买地然后盖房子。哦，其实以前的生意他们真是好，好到真是别人是都要来找他求他，让他们有一个能够买一个condo 买个什么来找他。可是当这次金融危机一来的时候，他所有的资产都被套在里面出不来了，因为他们买了地现在不能盖，因为你一盖就是赔钱，那这个地摆在那边怎么办呢？也不能买卖，因为你一卖又是赔钱，给套在里面。所以真是如这个经上所说的，祸患突然的临到人，是不是他甚至讲说他连要有一点回应的事情都没有，就这样突然的来到，他甚至没有一点点机会可以从中间抽身。正如这个传道书里面所说的，突然的网罗就临到他。那在这读到这边的时候呢，你会有两个问题呈现我们在脑海里面。首先第一个问题，他那边讲说临到众人的是在乎当时的机会， 他怎么会有这么样的说法呢？因为这样的说法我们没有办法用我们的言语来讲给我们的啊小孩子们听，或者讲给他们年轻人听，因为这个机会好像不在我们的手里面，他来了就去了，我们怎么抓住这个机会呢？第一个。第二，我们从哪边来的寻找的智慧，能够在这个网络中间能够寻求脱身之道呢？好像也找不到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智慧，因此就形成这两个问题。那么如果我们再仔细看的话，你会看到在箴言里面也有几个金句非常的有趣。这个是在箴言第三十章，我从第一节我念到第四节。他说雅基的儿子雅古尔的言语就是箴言啊。这人对以铁和乌甲说，我比众人更蠢笨，也没有人的聪明，我没有学好智慧，也不认识至圣者。谁升天又降下来，谁飓风在掌握中，谁包水在衣服里，谁立定地的四极，他名叫什么，他儿子名叫什么，你知道吗？哦，这就是一个古人的言语。他在很早的时候他就看到这个时代，他说那个智慧的人是谁，他这么有智慧，那他的儿子又是谁？如果我们不认识他，至少我们可以认识他的儿子吧。可是他儿子又是谁呢？他的智慧怎么有这么大呢？他怎么有办法把这个重水包在一个里面呢？这个大海能够包起来呢？他又是如何立定的这个地的四极？这个智慧的人在哪里？这个智慧的人我们到哪里去找他啊？所以你看，从古人的传道书一直到圣经里面，你会发觉到人一直在寻找那个智慧，因为这个智慧我们真是需要它。我们需要这个智慧告诉我们，我们这个 generation 我们该如何来做，我们就不会再被那个层层的忧虑、层层的悲伤所包住、所捆绑住，好像我们甚至没有一个能够逃脱的这个地方、一个方法，我们可以从这个里面出得来啊。这边讲到一个智慧的人在哪里。再来我们再讲一下我们这个 me generation， 他不但他有自己的这个 gender， 他这个世代里面的他的一些困难叫做忧愁，叫做烦恼之外，他另外有一个所有世代的一个忧愁、一个烦恼，就是死亡的烦恼。这个也是个现象，是蛮有趣的。如果我们仔细来观察的话，你会发觉整个所有的一个国家，整个的国家还不只是美国，现在几乎是，其实不论你是发达的国家也罢，你是不发达的国家也罢，他们目前都存在一个现象叫做老化。老化尤其在公司里面，因为我们公司UPS 已经好长的时间它的那个不再雇佣新的人了，所以你很少看到有一些刚从大学毕业出来的年轻人到公司里面。因此呢，每一次公司一开会，你就会发觉，哎呀，真是怎么样，同样是那些5年前的人在这里边，如今还坐在这边，10年前的人坐在这边，如今还坐在这边，没有一些新的面孔，同时一些人，整个这个公司好像一直在老化，一直在老化，因为都是这一般人。这是一个小小的公司，是不是这个如此？你仔细再来看这个国家，这个国家也是如此。他的这个老化的情形是越来越高，就是老年的比例占整个国家的人口的比例是越来越高。你会发觉不但美国如此，美洲如此， 欧洲也是如此。那么亚洲好会不会好一点？也没有好，也是如此。那么在这样子的情形之下的话，常常你会收到的 email 就是讲到某某人他生病了，某某人他的父亲过世了，某某人他的母亲过世了，常常收到这些 email。 因此你就会发觉我们的这个好像人的里面慢慢的喜乐就没有那么多，好像常常这一方面的信息反而呈现出来。同时这样，因此你从这个角度来看，你会发觉我们这个 me generation 为自己活的这个世代的人，他们的喜乐好像真的是没有很多，他们已经有许许多的忧愁困扰着他们，然后呢又加上许许多的亲人或者朋友他们过世的消息又从在在期间。所以在这个世代里面真的是好像被层层的这个忧愁所包围，层层的忧伤，层层的一些死讯所围绕。因此当我们在继续读的时候，你读到约翰福音的时候，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第三十三节他这边讲到，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的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当如果我们读到这一个讯息的时候，真的是好像在一个黑暗的光景里面突然有一道强光展现在我们面前，突然好像原来走到无路可处的时候，突然有一条出路出来了，又好像原来我们在沙漠里面一直到没有的地方，突然在不远之处我们看到一片绿洲，看到一片 oasis 在我们的前面，在你们的旁边会有困难，你们在世上会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我已经胜了世界。那么这个我当然是耶稣了，因此我们就想来了解一下这个耶稣他到底是谁，他怎么说他已经胜了世界了呢？所以我们也想要对这个耶稣有更多的了解。当我们要读到对他有更多的了解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读到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我来念一下。他这么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如果我们再把这个第一章再多读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道指的就是谁，就是耶稣他自己。所以念到十四节的时候他说道成了肉身，你要晓得这个道是万物是借着这个道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这个道所造的。可是如今这个道呢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看到没有，前面的古人在说这个人是谁，他用衣服包了大水，这个人是谁，他用立了大地的四基，这个人是谁，我们到哪里来认识他，他的儿子又是谁。在旧约里面当人在问这样的问题，到了约翰福音的时候他把这个问题的答案解释了出来， 他讲到太初具有了这个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这个道就是神。然而十四节就错了，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他成了人的肉身住在我们人的里面，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见过他的荣光。他们他这个约翰曾经跟随过耶稣，他们跟他一起吃饭，跟他一起生活，听过他的教导，也因着他行过许多的神迹。他说我们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耶稣就是那位神的独生的爱子啊。他说十八节，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住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父怀里的独生子就是耶稣将神表明出来，人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但是耶稣来到过人间，耶稣的生活就把神他所有的善良公义表明出来。哦，念到这边的话，因此我们对于这个耶稣，我们实在是要突然这个人出来了，他在我们这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世代里面，他是这个世代里面的一个解决之道，他是一条道路，这条道路可以解决这个世代人的困难。那么我们继续再来看，多一点来了解他。他前面我们还有个问题，就问到这个时机，这个时机是什么呢？因此你继续看的话，就发觉很有趣。那在传道书里面，他就又有讲了。第三章第一节，我来念一下。他说：“凡事，这是在传道书三章一节。他说：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这个时机是定期的，事都是定期的，万物都有它的定时，都有它的时候。三章十一节，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的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胜他。我们人对神所知道的一切的作为，我们所知道的非常的有限，神呢也把我们人可以知道的已经都告诉了我们，就是在旧约新约的话语里面，人所能明白的他都告诉了我们啊。十四节，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神这样行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我们人神做了许多的事情，他没有增添，没有减少，在他这样行是要我们人在他的面前存一颗正畏的心，敬畏的心啊。十七节，我心里说，神必审判义人和恶人，因为在那里各样事物一切工作都有定时。因此在这边的时候，我们就发觉是的，这个世代这个世界里面是有一个智慧的，这个智慧他愿意，而且他主动的向人发声，让人告诉说他在这边，让告诉人说他就是那个道路，他就是那个真理，他就是那一条生命。他一直在向人宣告，一直在向人宣告。他也告诉说，人是有各事是有定期的。事物是有定时的，而且最重要的一样事情跟时间有关的，就是他在这边所说的神必审判义人和恶人，因为在那里各样事物一切的工作都有定时，都有定时。读到这边的话，我实在是感谢神，因为神在这边解决了我们，不但解决了这个世代的问题， 更主要的，它解决我们人的问题。现在我们再来回来看一看人的忧愁。真的，如果人只想把自己的未来放在自己的手里面的话，你会忧愁不完，真的是忧愁不完。昨天 就像昨天我们去了那个弟兄家，那么他们就是弟兄姐妹，他们就是一对夫妇在家，小孩子不在。我就问他说，小孩子到哪去了呢？他说他去了欧洲。我说那这么小的小孩还没念大学，为什么就跑了欧洲呢？他说他可潇洒，他背了一个小布包，所有的东西都放到里面，他就走了。啊，我说他们去欧洲就这样子，他说是，他们只带了很少许的钱，他们就是这样子。他说这个在欧洲的话是非常的风行，就是一般的人就带个小布包，拿着地图就按着这个地图来行走，可以他们可以走许许多多的国家，花很少的钱，因为他们都是住在很小的这个旅馆里面，通常就是只有他连毛巾都没有，连个旅馆连毛巾都没有，有的甚至可能就是一个床，硬硬的床，你就自己去把他床都铺开就睡在上面，然后第二天找人就走了。所以他们年轻人很多的年轻人就参加这样的一个旅行，他们用这样的很少的钱，他们这样可以走很多的国家，然后看到很多的文物古迹，也可以看到一些历史。那我就是问他一个问题，我说这样的小孩子去你不忧愁吗？你不担心吗？他说你担心什么，都在神的手里面，我们能担心什么？真的是这样子，真的是。后来我就发觉，我们这个 generation 这么多的忧愁，是因为我们把自己放在自己的手里面，而把自己放在自己的手里面的时候，你就会发觉，因为自己是不可靠的，自己不是那个永远的，所以你的所有的困难都成为你的忧愁，都成为你的负担，因为我们人是有限的，而我们的所要忧愁的事情是没有止境的。如果所有的事情都放在自己的肩上的话，真的是人早就被压垮，早就被压垮。所以在我们团体里面，我们有个妮娜姊妹，她我就是很喜欢跟我们妮娜姊妹在一起，她常常跟她在一起，她常常是用神的话语来勉励，而且她常常是说，把所有，她一直鼓励弟兄姐妹把所有的问题事情都交给神。他说你这个事情啊，你如果是越去分析，你越去了解，你越是去研判，你会发觉你的忧愁更多，因为人的分析，人的研判，人的一切的作为，这会更加忧愁。但是你如果就是很简单的坦然的来到神的面前，就把事情带到神的面前来，主啊交给你来，你就会发觉，真的神就如同神所说的，凡担重担的，也来到我的面前，我就让你使你得到安息。神的话语真是那么实际，也就是那么的宝贵。好，我们再继续来看，那么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他已经讲到说。你们在世，他对门徒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那么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呢，门徒们那个时候并不是那么理解，而且同时当耶稣要上十字架之前，他的门徒实在是忧愁，他的忧愁不会比我们少于我们一点点，他的忧愁只会比我们目前的时代多，不会比我们目前的时代少。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已经告诉他，他要去受死。他也说了，你们中间会有人要卖我。因此到十六章，他继续说，只因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你们就满心忧愁。原来真的是那个时候的门徒，真的是满心的忧愁，因为他们的老师居然要去死。你要晓得，这些门徒们当初跟随这个老师的时候，他们对他们的老师是心里面满有的盼望，他们 那个时代的人，他们跟从老师，跟我们现在跟从老师是不一样的。他们新的心态就是说，他们老师所说的是他们所要说的，老师所要做的是他们所要做的，他们所说的所做的一切就要想他的老师。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跟从老师的原因，他们要像他们的老师一样可以行神迹，他们要像他的老师一样可以说话有大能。当人一听到神的讲话的时候，就稀奇，这样的人怎么可以讲出这么样的这样的事情来。可是如今他的老师居然说他要死了，他的门徒们心里面真是忧愁。结果耶稣却在这样的事情告诉他们，他说你们不要忧愁，但是你们要怎么办呢？他有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去做两件事情，很重要的两件事。因此在十七章约翰福音十七章一来，他就开始说，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这是主耶稣的祷告，他们就是他的门徒们。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这是主耶稣的祷告，他要向他向父神祷告，要他的门徒能够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到二十一节他说，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合而为一居然会成为能够克制这个忧愁的一个非常有力的一件事情，这倒是一件很奇特的事啊。那么我这边再说多一点，昨天我们那次聚会的时候呢，那秦志新还有赵小军夫妇，他们就讲到他们怎么样踏出这一步，愿意出来全世界服侍神。那么首先是秦志新弟兄，他到了国内去培训，培训回来了以后，他的心里面突然有极大的转变，他就为了神的羊，好像没有牧人的光景，非常的心里有负担，心里面非常的有负担。他因此在他的言论里面常常讲到神的羊的事情。可是这样的事情讲到他的姐妹叫赵小青的时候，赵小青训的里面，他总觉得他没有准备好，因为他的弟兄好像有这个负担，有神给他的意向要出来服侍神，可是他总觉得他没有准备好，而且他总觉得他跟不上，他自己的脚步好像跟不上弟兄的前面的脚步，他心里面也是相当的愁烦。那么有一天呢，他到了一个卖旧货的地方，那个地方全部都是卖旧货的。哎，他在旧货的市场里面，他看到了一样东西，就是这一样东西吸引了他的注意。这一样旧货是什么呢？是一幅画。那这一幅画比较特殊的地方是什么呢？这幅画上面是有中文的文字在上面。那这个中文的文字是什么呢？是一幅画，上面写着说，这是主耶稣在复活了以后碰到了彼得，对他说，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结果主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他整幅画就是画这样的光景，主耶稣和彼得，那么中文就是写着，你牧养我的羊。那赵朝训姐妹她看到这幅画的时候，她心里面突然有个感动，她想到马上就要过生日了，就是秦志新的生日，她想买一件礼物给他，她突然发现这幅画是一个很好的礼物，我想他相信他的弟兄一定会很高兴，很喜欢这个礼物，因此他就把它买了下来。他买了下来了以后呢，他就 带回家，他有空就来看，有空就来看。但是当他看到这幅画的时候呢，就已经起了他心里面的一个挣扎，因为他知道他们家兄弟的心被神摸着了，要喂他有这个负担，要来喂养神的羊。可是他自己觉得他没有准备好，他的心还够不着他弟兄的心，他好像还落后很多，因此他很犹豫要不要在他过生日的时候把那幅画给他。结果他一直非常的犹豫，结果他犹豫的时候他的生日来了，他没有把这个画给他，因为他很怕他给他了以后他弟兄会有个错觉，以为他的姐妹准备好了他就被出来了，他没有。结果又过了一个感恩节到了，好像一直是一直到了感恩节吧，他一直到了这个结局的时候，他说我这个礼物都已经准备好了还不给，实在不行了，他就把这幅画拿出来送给秦志新弟兄。秦志新弟兄看到了也非常的喜欢这幅画，合而为一，真是奇妙。当他把这幅画送出去了以后，他的心就坦然了，他的心突然好像就被神的手所抹平了，他心里面本来有的愁烦好像也就没有了，突然他觉得他的心和他弟兄的心和神的心好像是紧紧的相合，紧紧的相合，奇妙吧，合而为一。合而为一可以去除掉我们心里面的愁烦，这真是奇妙，这真是奇妙。在这个时代里面，忧愁的人啊，你到哪里去找解药呢？来吧，来到神的家里面，把你的心敞开，与众弟兄姐妹与神的心合而为，合而为，真是奇妙。我们再继续看，主耶稣除了为他的门徒们祷告，要他们能够合而为一之外，同时主耶稣给他们有一条非常大的使命，一条命令，要弟兄们姐妹们在神的家里面要彼此相爱。到十五章，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二节，耶稣给他们一条大的命令，他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这就是我的命令。你要晓得，当主耶稣说的命令的时候，不是要你来了解，而是要你来遵守。因为你要了解神的爱，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用人有限的头脑来了解，有限的头脑来了解。那么这一次灵命精神会在纽约举行的灵命精神会，我们好多弟兄姐妹都去了。那这次主题的讲员有一个黄亚弟兄，他就讲到神的爱，他讲到我们的神怎么样把他独生爱子赐给他们，赐给人，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有生。他就讲到他的女儿，他有一个女儿，那么有一天女儿把他的男朋友带到家里面，他这个女儿带到家里面来，那他知道女儿把他的男朋友带来的话，就通常这个男朋友说他已经非常好了，男朋友，因此他就问他的男朋友，他首先问他说你是个基督徒吗？你信神吗？然后这个年轻人说是，我是个基督徒，我爸爸还是个长老，我爸爸还是个长老。那我那个黄弟兄说很好很好，然后他第二个问题说你爱我的女儿吗？那个年轻人说我当然爱，我非常的爱，我爱她像我爱我自己。结果 他们结婚的时候，你知道，在美国结婚的时候，他们进礼堂是父亲牵着女儿的手进来，然后到了台前讲台前的时候，就把女儿交给他的未来的先生。那黄弟兄、黄子佳弟兄，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呢，他心里面充满了不舍，充满了不舍。但是这个时候他就想到神，他是这么样爱他的爱子，神与他的爱子原来就合我意，在还没有这个世界的时候，神和你的儿子就是合而为一。神因着他的爱子造了这个世界，所有的被造之物都是借着他而造，都为着他而造，为着他的儿子而造。如今以后因为世人的败坏，神居然赐下他的爱子，为了人的罪，让他的爱子上了十字架，让他原来曾经跟他一直是紧紧相合的，到后来他可以背着闭着眼而不是他，让他跟他的爱子远远的隔绝。因为罪就是让圣洁和人和神远远的分开。主耶稣上了十字架之后，他说成了，真是他为我们这样的罪人尝尽了所有这个罪所该付的代价。他说成了，因为他为我们付了。所以当我们人知道神是怎么样爱我们的时候，我们实在从心里面我们要发出赞叹，我们实在是从心里面我们要发出感叹赞美，赞美我们的神。他因为爱我们人爱到这个地步，把他的爱子都舍了。如今神主耶稣要他的门徒们，要他信他的儿女们要爱，这是一个命令，不是要让我们的思想来了解，而是要我们的行动来发出，要行动来发出。所以到十五章的时候，耶稣继续说，他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你们就是我们所有信他的人，要常常活在主耶稣的爱里。因为爱的缘故，人的心里就没有惧怕，因为爱的缘故，人的心里就没有惧怕。我们实在是感谢神，因为神把这样子的好消息赐给我们，让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不会再有忧愁，不会再有烦恼，不会再有烦恼。而且呢，我们是好像是蛮有盼望，蛮有盼望。我最后呢，我要念诗篇第136篇，我要念第一节，他说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弟兄姐妹啊，在我们这个世代里面，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永远长存？真的是没有。但是有一样东西它会永远长存，就是我们主耶稣的爱在我们的里面。而主耶稣要我们在他的爱里面来互相来相爱，这真是一条命令，而且也是一条解决之道，也是一条我们目前的世代里面的一条最有效最好的办法，让我们脱离我们的烦恼，脱离我们的忧愁，脱离我们的惧怕。好，我想我今天的交通就到这边，最后我们有点简短的祷告。主耶稣，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给我们这么一段时间，让弟兄姐妹可以安静的在你的里面，从你这边领受到爱，从你这边领受到光，从你这边领受到道路。我们实在是谢谢主，万物都要过去，
但是你的慈爱长存。但愿我们所有弟兄姐妹活在你的爱里面，因为这个爱是永远长存。我们谢谢主，也求主保守我们这边所有的弟兄姐妹，保守他们的身体，保守他们的心灵，让他们实在实在的爱里面，一直到天主面。我们感谢赞美主，奉主名祷告，阿门。